上次故事讲到，哈拿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最后他做了一个许愿的祷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您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也就是因着这个祷告，哈拿与她丈夫回家以后就怀孕了，最后生出来了一个大胖儿子，他给他起名叫撒摩尔，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那既然这孩子是神赐给的，哈拿自然在怀孕啊、生产啊这一切过程当中都非常的顺利。有没有痛苦啊？当然有，女人生孩子她本身就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儿，疼痛自然存在，但哈拿的心里头甜美，耶和华神的祝福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一切呀，他连想都不想，生孩子再疼再痛苦，他也舒服。咱暂且不提母亲哈拿与高兴的都找不着北的丈夫以利加拿，咱就说说这孩子长得那叫一个俊俏，小嫩肉白里头透红，干干净净，小身子那是不长也不短，金脸是不多也不短，俩小拳头攥着，俩小腿蹬着，好家伙，他一出生就那么带劲儿。再看看孩子这张可爱的脸，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圆脑门，再加上俩深酒窝和上下这厚嘴唇，这孩子几乎他就长绝了。孩子长得有多好，那只是一方面，可爱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这孩子他不怎么哭，他老笑，一天到晚只要一睡醒就甜滋滋美滋滋，无论是家人还是生人，只要谁叫他一下逗他一下，他就咧着小嘴跟你笑。这要是让今天的商家看见，非得借去当婴儿模特上电视拍广告片不可。您说哪个当妈的怀里头抱着自己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他心里头不高兴，脸上不放光，嘴里头不歌唱的呢？所以哈拿的心彻彻底底的被神的恩典和祝福给安慰了，给满足了。哦，对了，刚才形容这孩子的时候啊，我还忘了提一件事儿，就是这孩子他长了一头浓浓的黑发，他不但密而且发亮，头发不硬，又软又卷，不管你怎么梳怎么捋，他特别听话，就是头顶上这点小毛也给这孩子多添了好几分的活力。说起这头发来啊，有一件事儿我还真得跟您唠叨唠叨，那就是哈拿在神面前许愿祷告的时候，最后啊他加了一句话，他就是说我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什么意思啊？前边一句话，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大家大概都能明白，就是说这孩子一生归于神了。那这剃不剃头跟归不归神有没有关系呢？这是当时神特别为拿西尔人，也就是愿意归于主的人所立的一个规矩。神绝对喜爱人愿意把自己归于主，但是你要想把自己归于主，有归主的规矩，什么事儿他都不能随随便便。今天心里火热想归于主侍奉神，明儿心冷了撂挑子想走，说离开就离开，没那么容易。所以当时神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 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要做归主的人，拿西尔人，要离俗归于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不但什么酒都一点不能沾，也不能吃任何酒所做的醋，不但酒不能喝，酒做的醋不能喝，就是连做酒做醋用的那葡萄汁儿也不能喝，不但葡萄汁儿不能喝，就是连那做葡萄汁儿用的葡萄也不能吃，那鲜葡萄不能吃，干葡萄也不能吃，那葡萄不能吃，葡萄干不能吃，吃葡萄吐出来那葡萄皮儿能不能吃啊？葡萄皮儿也不能吃，我跟你说，就连那葡萄籽儿也不能吃，葡萄籽儿做的葡萄油你也不能吃。我这么跟您说吧，神规定拿西尔人在一切离俗的日子里，凡是葡萄树上所结的，就是跟葡萄树有关的，你都不能吃。那您说为什么呀？我这离俗归耶和华跟吃葡萄产品有关吗？这个呀，是神为了提醒与训练这些归于自己的人做的一个记号与提醒。既然归了神，神负完全的责任，一切的喜乐与供应就不从世界而来了。葡萄产品代表从世界来的喜乐、满足与甘甜。您看哪位晃晃悠悠的来了，甜滋滋美滋滋的，废话，那吃的是一大把葡萄干，它能不甜吗？那位高兴喜乐啦，又说又唱又舞又跳，废话，那是喝大了。所以耶和华神让这些完全归于自己的人喜乐，是因着自己的灵而喜乐，甜美是因为神的恩典和爱而甜美，绝不能靠什么葡萄酒和葡萄干。所以就先让他们把酒和葡萄产品给戒了，作为一个提醒和预表，身体上生活上需要糖，需要吃甜的东西，那神没有禁止你吃别的，您可以吃樱桃、海棠、西瓜、哈密瓜，您要是觉得那个还不够甜的话，吃两口蜂蜜，再不行㧟两勺白糖放嘴里，注意啊，是蔗糖，而不是特别细面的那种葡萄糖。所以拿西尔人上医院急救打点滴的时候，也就只能挂盐水了，葡萄糖免了。所以这酒和葡萄的事儿一说完，下边神就开始嘱咐摩西关于拿西尔人发型的问题了。神是这么说的，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髻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您看啊，这剃头是一种世俗，把头发从发髻长长了是一种圣洁。如今犹太人是不是还守这种规矩呢？这也说不定，因为有许多虔诚守犹太教的犹太人还是留着长头发，不但头发长，而且胡子也不剃。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神让拿西尔人所守的，就是在他们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里，不可接近死尸，哪怕他父母、弟兄姊妹死了，他也不能挨近，不能因为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在神的性情当中是没有黑暗、没有死亡的。人之所以死，是因为有罪，神痛恶罪，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神说，挨近尸体是一种不洁净，不管谁死了，你既然归了耶和华，那死亡就与你无关。在神里边只有生命，而且是永远的生命，与死亡是截然相反的。所以旧约圣经上讲，因为离俗归耶和华的凭据在他的头上，指的就是那个谁都看得见的长头发，那是表彰，那是凭证，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也就是旧约圣经当中的这一句话让哈拿给记住了， 归与耶和华的人不剃头，喝不喝酒不知道，吃不吃葡萄别人也不晓得，接近死人那就更甭提了，不是拿细耳人，世俗人他也躲着死，谁愿意跟死人在一起啊？但是这一头长发你藏不住啊，无论拿细耳人他走到哪儿都得把头发顶在脑袋上。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哈拿在神面前许愿的时候，那时候孩子还没影呢，他可不知道如今生出来这孩子有这么漂亮的一头头发。您说这愿许的可真是歪打正着啊，这么好看的头发舍得剃吗？怎么留它怎么漂亮。可问题不在于留不留头发呀，哈拿怀中所抱的这可爱的娃娃他是不能留下来的，他已经许愿归与耶和华了，那许愿就得还愿，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尤其是在这种特别灵验的情况下，那你更不能耍赖啊，舍得吗？天下没有一个母亲愿意把自己与自己心爱的丈夫一同生的头生儿子送给别人而自己不留着养的。有听众朋友这时候可能就会猜想，哈拿他会不会耍赖呀？有点想不认账了吧，自己有没有后悔当时向耶和华神许愿许得太过了，如果少说其中几句多好，只求神眷顾自己，给自己个儿子，只要您给我个儿子，我保证一辈子不给他剃头。当时哈拿的话要真是这么说的，到现在这事儿不就齐全了吗？在这种完美的结局下，谁也不会伤面子了。您听着我接着给您讲下边的故事。这一转眼呢，孩子就三个月大了，刚一过完百天，丈夫以利加拿就又要带着全家一同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每年的年祭，而且呢还要还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妻子哈拿向耶和华许愿这事儿，他不是不知道，妻子一发现自己怀孕的第一天就把事儿全都告诉丈夫了。以利加拿是敬畏神的人，他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是神应允了哈拿的祷告，所以这事过一年以后，在他们全家又要去示罗向耶和华献年祭以前，以利加拿早早的就把祭物全都准备足了，最好的两份照样是给哈拿预备的，这回可没人敢再说闲话了，因为人家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娘俩，那不拿双份拿几份啊？祭物准备好了，行装打点齐了，这就该上路了。可是哈拿却认真地对她的丈夫说，我这次不能跟你们一起去。一听这话，以利加拿脸都红了，因为这话可不像是能从哈拿嘴里说出来的。哈拿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要说通情达理的话，这全天下就再也找不着一个比哈拿更诚实更讲信用的女人了。况且自从哈拿过门以来，她没有一次不跟着丈夫去示罗朝见耶和华的。有时候她带着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丈夫劝她留在家里看家，她都不同意，她是死活也得跟着丈夫一起去敬畏耶和华的人呢。怎么这次该向神还愿的时候到了，她却不愿意去了呢？丈夫深情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脸上堆满了疑问呢。哈拿见自己的丈夫急成这样，她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她早就料到了。她抱着怀中的儿子轻轻地摇着，然后温声地让丈夫坐在自己的身边，拉过丈夫的一只手盖在儿子的身上，同时也抱在自己的胸前。他看着以利加拿的双眼， 认真地对他说：亲爱的，儿子现在太小了，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以利加拿听哈拿这么一说，知道他不是在儿戏，妻子绝对是认真的，况且他说的也对，这孩子刚过百天呢，你怎么献给耶和华？把这么小的一婴儿交给祭司，这不是诚心给人家捣乱吗？所以以利加拿就对哈拿说：随你的意思行吧，没问题，可以等孩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乎，这次哈拿就没有跟着丈夫及全家一起去示罗向耶和华献年祭。事隔一年以后，还是同样，再过一年又是如此。一共多少年哈拿没有跟着丈夫随着全家带着儿子去示罗，圣经上没说。反正这么长时间呢，他就在家里头一直好好的乳养儿子，直到撒母耳断了奶。在家里乳养儿子，这是圣经的原话。这乳养二字有两个部分，第一就是乳，给孩子吃奶，这难吗？不难，只要是个妇人全都会。这位说了，我没奶怎么办？没奶喝牛奶，没牛奶，没牛奶喝羊奶，没羊奶的话，您就是拿米汤喂面糊糊也能把孩子喂饱，这项工作就是老爷们儿都能干。这咱只说的是乳养，哎，这事儿可就不容易了。俗话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养也可以说是教养，你要把孩子教养成什么样的人，这可要花心思，看父母的功夫了。咱还真不知道这撒母耳啊是几岁断的奶，但起码牙口要齐了，得吃得下干粮去了，同时也要能听会说，能跑会跳。话说哈拿养孩子可有他自己独到的办法，虽然这么多年他没有带孩子去示罗朝见耶和华一次，但是他可没有少为撒母耳断奶以后就要终身侍奉耶和华这件事儿少花心思，天天在神面前不住的祷告，那就甭提了。他每天与儿子说的讲的，哪怕是带他玩的，全都与有一天撒母耳要侍奉神有关系。您要不信，街坊四邻的你可以去考考他呀。小孩过来了，你问他说：嘿，撒母耳啊，你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吗？那这时候撒母耳就会挺着小胸脯，扬着小脸，大声地跟叔叔阿姨们说：我是妈妈从神那里求来的。那你以后长大要干什么呀？这时候撒母耳也绝对不会像其他孩子那么说，我要升官，我要发财，我要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争光，我要给他们挣大元宝。您说这太俗了，那撒母耳也没说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要为以色列和犹太人民彻底翻身得解放，奋斗终生。每次别人问到撒母耳长大以后要干什么，这小男孩每次回答的时候连磕巴都不带打的，连眼皮都不带眨的，就告诉你我要终身的侍奉神。那别人要是再问说你怎么侍奉神呢，你在哪儿侍奉神呢，每次一听这话，小撒母耳回答的就更有把握了。他小脖子一挺，小脑袋一甩，把长头发往后一撩，他会手指着示罗的方向，充满信心坚定地说，我要去耶和华的殿，在那里终身的侍奉他。那什么叫终身的侍奉他呀？嘿，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妈妈跟我说了，终身侍奉神就是跟神一起住，永远也不回家看爸妈。
孩子心中的喜好与爱慕100%都是受大人的影响，大人怎么教他，他的思路就怎么发展。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这几年没有只单单的喂撒母耳奶喝，他利用所有能够抓到的机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撒母耳的心。 让他知道自己与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以后长大是要侍奉神的。每次在吃饭的时候或者睡觉以前，妈妈总是要给孩子讲示罗的事儿，神的帐幕是长得什么样，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多么向往那个地方，在神面前献祭有多么的神圣，人们赞美的歌声有多么的好听，老祭司以利长得是什么样，穿什么衣服，说话什么声，当时是怎么又亲切又和蔼的安慰妈妈的，这还都是其次呢。撒母耳他最最爱听的，也就是妈妈哈拿最最爱给撒母耳讲的，乃是神有多么的好，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有多么的平安，让神的爱抚摸自己心灵的时候，那可比宝宝在妈妈怀中被妈妈的手拍要舒服的多，甜美的多，温暖的不得了。所以哈拿没有教他这宝贝儿子从小就唱什么世上只有妈妈好之类的儿歌，他总是跟儿子讲，有一天你就长大了，妈妈要把你送到示罗神的殿那里去侍奉神，那个时候你怕不怕呀？到时候可别老哭着想妈妈哟，你呀是从神那儿来的，妈妈只是在这儿看看你而已，等你长大一点回到神那儿去，他就会教你所有你该做的事儿。神可比爸爸妈妈好多了。有的时候小儿子要是不好好喝奶，不好好睡觉的话，哈拿就假装生气的跟他说，乖宝贝儿，你可不能这样啊，你不吃奶不睡觉你长不大，等到明年咱们就不能去示罗了，咱们就不能去见老祭司，咱们就不能跟他学怎么侍奉神了。每次小撒母耳一听这话马上就乖了，因为孩子从心里头他就向往神的殿，想念神的面。爸爸妈妈对撒母耳所有的教育与影响，把这孩子对神以及神的殿爱慕的心都一直吊得高高的。有一天撒母耳可以去示罗侍奉神，已经成为小小撒母耳的梦想、生活的目标与动力了。直到有一日撒母耳长大了，他不肯再喝妈妈的奶了，妈妈怎么劝他怎么喂他他都不吃了，他说，我要吃大人的饭，我已经长大了，妈妈你要带着我跟着爸爸一起去示罗朝见神。这个时候哈拿知道自己的任务完成了，孩子长大了，断奶了，现在是要把他交给神的时候了。所以到了那一年，他们全家要上去过节，向耶和华献年祭的时候，哈拿为孩子收拾好了所有日常需要的东西，卷了卷，裹了裹，弄了一小包袱，让撒母耳挎在他的小肩膀上，就这么多呀。哎，没错，就这么多。哈拿从来就没有娇生惯养过这孩子，他要让这个孩子平日的生活能有多简单就有多简单，在生活上对物质几乎没有任何的依赖，所以撒母耳全部的家当就是这一小包袱在自己肩上一背就全都打发了。这咱说的是撒母耳，您再看那父亲以利加拿，他这次可豁出去了，在家里头选了三头最壮的公牛。选公牛干什么呀？拉车呀？不是，为的是要献祭。好家伙，这次可不是带两份肉了，而是活活的三只大公牛啊。除了这些，还有一担子的细面，再加上一大皮袋子好酒，然后丈夫带着妻子，妻子领着儿子，高高兴兴、浩浩荡荡的就上了去示罗的大道。 小萨姆尔那天那叫一个激动，那叫一个兴奋，出了家门头都不回，两只眼睛一直盯着前头，俩小腿在地上倒得倍儿快，精神头那叫一个足，一路全都跑在爸爸妈妈及全家人的前头。他要第一个到他心中最向往的地方，他是一边走一边唱啊，我断奶喽，我长大喽，我再也不穿开裆裤喽，我们今天去示罗，以利爷爷在等我，教我如何侍奉神，让我体会神的恩。
就这样，哈拿和丈夫把孩子萨母尔带上了示罗，最后终于到了神的殿。
Thank you.